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苏武被困在了沙漠里，他生活了五六年，虽然说受尽了折磨，但是他一直很坚定，一心想要重回家乡。苏武终于等到机会了，匈奴的且低侯单于死了，新单于派李陵来探望苏武。李陵是李广的后代，当初他被汉武帝派来帮助李广利，本来只是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到时候就可以撤兵。谁知道呢，单于却用80000大军包围了李陵的部队。李陵的部队本来只有5000人，现在身上的箭射光了，士兵又死了一大半，李陵只能是提起精神和匈奴兵硬拼。就这样，李陵边退边战，苦战了8天，却被匈奴兵拦在了狭窄的山谷里，截断了后路。这个时候不但粮草缺乏，救兵也没有到，李陵只能是含着泪投降了匈奴，一待就是好多年。李陵是苏武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这一次就是单于让他来劝说苏武的。李陵对苏武说，你有气节很好，但是现在你已经不可能返回汉朝，又何必在这受苦呢？就算你对汉朝100个忠心，皇上他也不知道啊。你还不知道吧，皇上已经逼迫你的哥哥和弟弟自杀了。一说起自己的家人，苏武着急起来问道，那我的妻子和孩子呢？李陵说，我听说你的妻子因为你离开这么长时间已经改嫁了，你的妹妹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十几年来都没有任何的音讯，一直是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啊。苏武听了伤心的哭了起来。李陵又说，你不要太忠心了，忠心又不能长寿，更不能当饭吃，何况皇上对你一点恩义也没有啊。李陵这么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苏武背叛汉朝投降匈奴，但是苏武做人做事很干脆，他说，你不要说那些诋毁皇上的话，我对皇上的忠心就像对父亲的孝心一样，就是天塌地陷也不会改变，你不用再来劝我了。李陵见苏武决心已定，心中非常的佩服，感慨道，你真是一条好汉，只可惜我背叛了朝廷，恐怕上天是不能原谅我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汉朝恢复了和匈奴的和亲，于是就趁和亲的机会要求匈奴释放苏武。谁知道匈奴的单于不想释放苏武，撒谎说苏武已经死了。汉朝的使者来到了匈奴，见到了和苏武一起被扣留住的常惠。常惠对使者说，你用正常的方法是恐怕救不了苏武。使者就问，那你有什么妙计吗？常惠说，依我看，你可以用使者的身份去骗单于，就说汉朝的天子打猎的时候 射死了一只大雁。他发现这只大雁的脚上绑着一封苏武的信，说他还活在沙漠里。于是使者就按照常会的计策去做了。单于不得不承认苏武还活着。就这样，被匈奴扣留了整整19年的苏武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了汉朝。临走的时候，李陵特地为苏武设酒宴饯行。李陵对苏武说出了心中的话：就算是那些留名青史的人，也没有办法和你相比啊。只可惜我们追求不同，现在你要走了，我们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了。苏武和李陵两个人于是就在大漠里洒泪而别。苏武历尽艰辛，好不容易回到了汉朝，得到了汉武帝很多的赏赐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他的儿子苏元就因为一桩谋反案被杀，他自己也被罢了官。汉武帝问身边的人：苏武在匈奴这么多年，难道他真的不食人间烟火，从来没有娶妻生子吗？后来苏武托人向皇帝说明，说他确实和一位匈奴女子生过一个儿子，名字叫通国，意思是希望汉朝和匈奴能够友好相处。苏武希望汉朝派使者去把他的儿子给赎回来，汉武帝马上同意了，派人把苏武的儿子赎了回来，在宫廷里做了郎官。汉武帝自从打开了国门，得到了大渊国心爱的良马以后，心情非常好，经常和大臣们饮酒作乐。汉武帝刘彻的乳母姓侯，在他刚出世的时候就被请去当了刘彻的乳母。刘彻都学会走路了，但是还没有断奶。久而久之，他对乳母产生了感情，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。后来刘彻当了皇帝，权倾天下，他的乳母也可以自由出入宫中。但是这个乳母并不是一个识趣的人，他总以皇帝的乳母自居，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皇太后。他曾经在一个月里两次入宫，刚入宫门的时候，侍卫就把他拦在了门外，他当场就破口大骂说：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皇上的乳母，如果没有我来喂养皇上，他能有力气登上天子的宝座吗？这么大的功劳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？侍卫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事情转告给了汉武帝。汉武帝说：他确实是朕小的时候的乳母，他本来就是想得到一些财物，这样吧，你拿50匹布送给他，再送给他一些食物。谁知道这个乳母得到这些并不满足，一天他又上书给汉武帝说：彻儿，我看中了一块土地，想把它给租下来。汉武帝凭着对乳母的感情吩咐随从说：既然他想要那块地，那就给他算了。汉武帝对乳母的种种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，他想要什么都尽可能的满足他，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，也没有拖延过对他的许诺。汉武帝送给他乳母的财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。汉武帝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他觉得自己有今天的成就，确实跟这个乳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有种不忘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。汉武帝甚至还允许乳母一家在皇帝专用的路上驾车行驶。朝廷中的大臣们见到皇上这样，都对那个乳母不敢有半点怠慢。时间长了，乳母一家人甚至他们家的家仆都变得越来越骄横，在长安城里是横行霸道，甚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住过往的马车，抢劫车上的货物。这样的事情每次传到皇宫里，汉武帝虽然表面上生气， 但是又不忍心问罪，一直纵容着他的乳母。有一个官员看不惯了，对汉武帝说：陛下，您的乳母不但得寸进尺，还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，这样下去的话，肯定会影响陛下的形象的。不如把他们一家迁到边远的地方，这样既不伤感情，又可以消除不利的影响，一举两得。汉武帝同意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个乳母虽然不识趣，却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。他听到皇上要把自己一家迁到边远的地方，心中就暗暗的盘算。他上奏皇帝说是要来辞行，希望皇上能够给他一个见面的机会。汉武帝同意了。到了入宫这一天，这个乳母不是先去见皇帝，而是跑去见了郭舍人。这个郭舍人原来只是一个唱歌跳舞的艺人，因为能说会唱，被汉武帝就留在了身边，被人称为舍人。因为他姓郭，所以大家叫他郭舍人。乳母见到郭舍人就哭着说：这回你可要帮帮我了，皇上听了别人的谣言，不但不送财物给我，还要把我们一家送到边远的地方，那荒郊野外的，不是被野狼吃掉，就是被老虎咬死啊。郭舍人就问了：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呢？乳母说：我想让你帮我在皇上面前求情，不要把我送到边远的地方去。郭舍人想了一下说：我求情还不如你自己去求情，如果是我去帮你求情，皇上一定认为我管得太宽，会让他对你反感的，会把这件事情搞砸的。乳母觉得郭舍人说的很有道理，就问道：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郭舍人挠了一下后脑勺说：这样吧，你向皇上辞行以后，走的步子要快一点，但是要一步三回头。乳母就说：为什么要三回头呀？郭舍人就说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证明你对皇上还有感情，而这种感情不是一般人有的，你这样做会勾起皇上对你的同情，皇上一心软，也许他就会改变决定。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，越快越好。于是乳母真的按照郭舍人说的就去做了。他一见到汉武帝，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，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起身告辞。走出几丈远，他来了一个三回头。这个时候郭舍人趁机在旁边装腔作势，厉声喝道：你这个老女人，还想赖在皇宫里吃皇粮吗？你还不快点走，皇上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他已经是天子了，你以为他还需要你吗？别在这儿回头了，没用。乳母来的时候是故意把头发散开的，穿的也很差，一脸憔悴的样子。汉武帝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想着小时候的情景，又听到郭舍人的话，心里面真的不忍心了。他让乳母停了下来说：是朕听信了谣传，都是朕的过错，你还是在长安城居住好了。乳母听了心中暗喜，于是汉武帝下诏让乳母一家继续留在长安城，反而把那个出主意的官员 给治罪了。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是窦太后的女儿，她曾经嫁给唐义侯陈武为妻，但是后来陈武病死了，馆陶公主只好在家守寡。这个时候她已经不是年轻漂亮的少妇，而是50多岁的老妇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认识了一个叫董燕的少年，她觉得和董燕说起话来让她很开心。从这以后，她就开始有意无意的跟董燕套近乎，慢慢的接近她。董燕是跟着母亲以卖珍珠为生的，13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入馆陶公主的家。馆陶公主身边的人都说董燕的好话，说她是一个好孩子，还夸奖她的容貌好，长得白净斯文，仪表堂堂。于是董燕就得到了馆陶公主的召见。馆陶公主慢慢的对董燕产生了好感，就对她的母亲说，你们家卖珍珠赚钱，日子过得是真不容易，我自己过得很闷，不如我来替你抚养董燕，这里的条件总比你们家要好，你看怎么样呢？董燕的母亲很高兴，当场就同意了。于是董燕就留在了馆陶公主的家里。馆陶公主呢，总是抽出时间来教董燕读书射箭，还给她读了许多传记，就像老师一样体贴入微。董燕长到了18岁的时候，行过成年人礼，就可以随时跟在馆陶公主的身边，毫无顾忌的进进出出，就像是馆陶公主家里的人一样。董燕因为和公主有这种特殊的关系，谁也不敢怠慢她，她的名气呢也就越来越大。为了让董燕广交朋友，馆陶公主吩咐董燕可以自由的取钱，只要不超过100斤黄金就行。于是董燕一下子变得富贵起来，人也比以前神气多了。安陵有一个叫袁书的人，他是袁盎的弟弟，平时跟董燕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一天他轻轻拍了拍董燕的肩膀，告诫他说，你和馆陶公主的关系不明不白的，不知道那一天会招来祸事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不但我这个老朋友帮不了你，恐怕连皇帝也帮不了你。你想想啊，你住在公主的府上，白吃白拿，世界上哪有这么样的好事呢？我真替你担心，你要多留一个心眼儿，免得以后倒大霉。袁叔这么一说，董燕害怕起来。我吃了人家这么多粮食，花了人家这么多钱，你叫我怎么办才好呢？袁叔这会儿凑近了董燕的身边说，你跟馆陶公主说，让她把长安城东南的长门园献给皇帝，如果皇帝知道这是你的主意，肯定会特别的欣赏你，你就可以安枕无忧了。董燕听了立刻就跑了回去，对馆陶公主说，公主，你把长安城东南的长门园献给皇上吧。公主说，长门园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反正放在那儿也没什么用，既然你对皇上这么忠心，那就圆了你的心愿吧。于是馆陶公主马上向汉武帝上书，把长门园献给了皇帝。汉武帝喜出望外，把长门园的名字改成了长门宫。公主见皇上这么开心，心里也非常高兴，正巧赶上袁叔做寿，公主就对董燕说，袁叔啊要做大寿了，你拿着黄金去给袁叔做寿礼吧。袁叔尝到了甜头之后，对董燕说，你以后啊不要光想着馆陶公主，应该多想着皇帝。董燕就问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好的计谋呢？袁叔说，你呀应该让皇帝召见你。皇帝召见我？董燕问，那怎么可能呢？皇宫可不是随便能进去的。袁叔就说，你慌什么，公主就是 一把打开宫门的钥匙。只要你依赖公主，什么事情都能办到。你就上书给皇帝说，馆陶公主生病了，不能亲自去朝见皇帝，让皇上来探望公主。于是董燕就把袁术的计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馆陶公主。公主按计行事，果然汉武帝亲自驾临了。汉武帝问，姑姑，你的病情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大碍吧？公主说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老病复发而已。我已经让董燕熬药了，吃几天就会好了。汉武帝就问了，姑姑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公主趁机说，我已经得到两代皇帝的恩典，现在啊，就是死了也是死而无憾。皇上龙体重要，千万不要操劳过度。等我的病好了，皇上要多抽些时间来园子里玩。汉武帝答应了。没过多久，馆陶公主病好了，就入宫拜见汉武帝。汉武帝见馆陶公主的病好，非常开心，花了很多钱给她大办庆宴。过了没几天，馆陶公主邀请汉武帝到自己的园中来游玩，亲自给他引路。汉武帝游玩之后，回到了馆陶公主的宫殿，对公主说，董燕呢？朕怎么没有见到她呢？馆陶公主听到汉武帝这么一说，害怕皇帝问起她和董燕的私事，马上慌张起来。她摘下了自己的金银首饰，脱掉了鞋子，赤着脚向汉武帝请罪。皇上恕罪，我做了丢人的事儿，请皇上重罚。馆陶公主就跪在了地上，等待汉武帝的发落。那汉武帝会怎么做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